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万主之主，你是坐在宝座上除免世罪得胜的羔羊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你以外别无救援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认识你的灵，干扰的灵，欺骗的灵，谎言的灵，骄傲的灵，背逆的灵，控制的灵，控告的灵，迷信的灵，诅咒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主耶稣，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的活水。你将圣神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你圣神的活水就在这里浇灌，就在这里充满，就在这里涌流。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见到你荣耀的面，听见你永生的话。你将你生命的话语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，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，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。不论我们在现场的，在线上的，都在蒙恩的位置上，都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承受你永生的话。我们要把你生命的话语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我们的喜乐，成为我们的得胜。我这样恳切地祈求，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活在一个最蒙恩有福的世代。在旧约的先知有一位约厄尔先知，他讲了一段话，其中有一句话，将来凡呼号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。这一个将来的预言就在五旬节圣神降临，伯多禄充满了圣神，他大声地告诉天主的子民，他说了很多的话，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中途大事录的第二章二十一节，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，凡是呼求上主名字的人一定会得到他的救恩，就在五旬节那一天应验了。我们就活在这一个真实蒙恩的有福的时代，我们可以充满圣神，我们可以呼号全能永生的主耶稣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知道了，我们才会呼求他。有一位弟兄，他曾经迷失过，在他生命中最痛苦最无助，几乎是家破，整个的家要毁掉的时候，他在哭泣中，他在无助里，他在孤单里，突然他想到了，他听过了，主耶稣是爱我们的主，他就在心中向着主耶稣说，主，如果你看到了我的无助痛苦，我活不下去了， 求你拯救我。就是这一个发自内心的呼喊，我们的主听不听得见？他听到。当你发自内心的呼喊，他听到。每一个做父母亲的，当那孩子在最需要时，在哭泣时，喊自己的父母，父母会听到，会回应。有的时候父母也会说，不要理他，他在撒娇，他在耍无赖，这种赖皮的哭，不要理他。但是发自生命的需要的呼喊，那为父的心，为母的心必定要回应。他就经验从天上降下来了一股爱的能力，充满在他的心中。他就体会到有一双手摸着他的脸，他听到主对他讲的生平的第一句话，这是我按照我的肖像所造的。那时因着他的罪恶，他活得像是皮包骨一样的不成人形，主就把他的圣神倾倒在他的心中。他开始讲方言，他开始哭泣，他开始悔改，他开始认出他走在错误的道路上，愿意悔改。主跟他说，我要你戒烟戒赌，为我做见证。戒烟是他立刻就戒了，戒赌他就愿意定义不再赌博。那么做见证呢，主有主的时间就成就了。主已经带领他去到好多的地方做见证，主又带着他来到这蒙恩有福的小小羊群，主爱的一群羊，要派遣他为主作证。这一位蒙恩有福的弟兄就是周勤忠弟兄，我们鼓掌欢迎周勤忠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。
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，神父好。真的感谢赞美主，是他的怜悯，他的恩典，他的救恩临于我，让我有还活着的时候能够悔改。他不但在圣咏诗篇讲到从污泥祸坑中把我救出来。什么是污泥祸坑？就是刚刚苏大哥讲的，我曾经有很多很多的坏习惯，抽烟，上了瘾，曾多次想戒，可是却没有办法。到了美国，甚至从小就喜欢赌，到了美国之后也到了赌场，掉到泥沼中不可自拔。活着对明天没有指望，这是我亲身经验的。人若对明天没有指望，就是一个行尸走肉。所以我们的天主给我们盼望，而且这个盼望是不落空的。我们有个好天父，他把自己的儿子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使我们不致丧亡。反而给我们一个永生。我们本来是罪人，可是这位爱我们的父把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命，替我们死，好使我们能够信他而出死入生，这是何等的恩典。想到了主就满怀的感恩，若不是这位爱我的主为我舍命，我早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下到地狱的火湖，永远的悲哀痛苦，没有盼望。谢谢主耶稣，谢谢主耶稣，真的怀着满恩的感恩，很喜乐。经过将近五年，又可以来到华美天主堂，能弟兄姐妹再一次的美华啊，美华天主堂，不好意思，华美美华都是好的。 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在主内相聚，感恩来领受主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的恩典。一切的好都是从天上阿爸父内降下来，我们无非就是来领受，来承受他为我们预备好的这丰盛的生命。因为主耶稣来说，他要赐给我们生命，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，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。我本来是没有盼望，是绝对的，就是走向死亡的道路上，一天一天的消退。可是主来了，他不但赐给我一个新生命，而且好像是一个得胜的生命。我可以战胜，不是我战胜，是靠着那爱我的主，我可以得胜。因为他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讲，他说我们放心，因为他已经得胜世界。我们因着他信他的话，我们也要经历那得胜的生命。所以经过这么多年，1995年，30年，主的话天天要过去，他的话不会过去。你看到我现在还站在这里，都是他的怜悯恩典。我怎么会弹琴敬拜赞美神呢？我怎么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见证神的美好？其实我们都是软弱不行的，可是因着这爱我们的主，在中途大事录第一章第八节讲到，当圣神降临于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就是那个高天来的能力降在我们身上，圣神充满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股能力。本来我是软弱的，我怎么敢在人前讲话？不敢，是软弱的，是胆小的，怎么会弹琴赞美神？我没有学过。刚才最后唱的一首歌也是神给我的，在敬拜中神给我了一个曲子，这都是他的怜悯恩典。我真的是，可是我相信他也是要给每一个人。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，他是全能永生的天主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你愿意相信，愿意接受，愿意打开心门，就是你的，就是我的。因为我们的阿爸父已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，在罗马书第八章31节里面讲到，那还有什么万事万物他不赐给我们？耶稣基督在他内一切有一切的知识保障都在基督耶稣内，而他就在我们里面。我们成为一个被富者，被富有，被高抹的，不再一样。就像旧约的先知，在君王的要富某一个人，比如说大卫，在他头上富了油之后，他就开始不一样。所以圣神内的充满是第一步，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生命的起步。就像朱大哥刚才讲的，在圣神内，他第一次，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是活不下去了，真是家破人亡。我的爱人，我的妻子，带个2个3岁5岁的孩子，他绝望，他非常的绝望，痛心，很失望的，绝望的，带了2孩子就回到台湾去。本来这个家是整个就是因着我的软弱，因着我的无知固执，因着不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爱我们的主，因着在罪恶中生活，一次有这样的下场。我本来是应该死的，可是真的是感谢主，他不但把我的家重新破镜重圆，而且好多的祝福。这是苏大哥跟何勉姐可以作证。我从1994年认识他们，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，看到何勉我就想到，那时候他们因为丽芬我的太太走投无路，她回到教会，看到苏弟兄跟何勉姐，他就想找他们来帮助我这个可怜的、这个陷入泥沼的这个浪子。 那时候他们来请我们吃饭，那时候我又抽烟，吃饭一半我就要跑出去抽烟。然后呢，那个面孔，你现在看我的面孔，听我的声音，你很难想象我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是没有笑容的，就像大哥讲，是皮包骨的，是我可以赌三天三夜不睡不吃，然后身体的压力、心灵的压力、家庭的压力，那真的没办法活，还有高利贷，怎么活？可是感谢主，在马窦福音第四章第十五节那边讲到第十六节，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，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们为他出现了光明。主耶稣就是光，他来到世上。我曾经是在那黑暗中不知道往哪去，生命毫无盼望，可是好消息，坐在死亡阴暗的我看到了一道好光，就是主耶稣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。那我太太回去之后也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就是在1994年那时候和面姐说，看到我这个人真是怎么样讲我都不会讲，反思就是叉叉叉，很不可爱。你们现在看到，我想我应该是蛮可爱的，不是我自己往这里贴，我确实开始，因为我深深的体验，1995年那一天，就在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，他把他的圣神赐给我。当我一个人在家里，太太离开了，房子租的房子里面几乎就是空的，可是那爱我的神主耶稣，他亲自在那晚上为我施圣神的洗。我还没读过圣经，我也没有受洗受水洗，可是在前天我已经在圣神内重生了，因为必须要重生才能领受圣神的恩赐。所以当主耶稣亲自为我施洗的时候，当然苏大哥刚刚讲的是圣经的话，当主耶稣的钉痕的手抚摸我的脸，怎么会是这样？有一句话，那是圣经的话，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有一句话就从我心里出来，我在创世纪，我们是照他的肖像照的，他的肖像是荣美的，是圣洁的，是我们很难想的，除非我们看到他是光亮的，是荣耀的，我们是照他的肖像照的，怎么成为一个皮包骨？当他摸我的，我现在越来越清楚，我们多一个呼召，要成为他的见证人，反射他的荣光，见证这位主在我们身上做了美好的事。后来在圣神内也不知道多久，就是从大概几乎三四个钟头，主耶稣告诉我，也不是这样讲话的声音，是在灵里面。其实在灵里面是更深刻的，虽然经过了30年，1995年到现在的2025年，可是我永远没办法忘记那一夜那起初的爱。他第一个叫我戒烟戒毒，为他福音作证。我一听到他要做叫我做讲话为他福音作证，我就哎呀不行啊，我不会讲话，我胆子小，可是圣神告诉我说不用担心，因为圣神是能力，当我们领受了圣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可以为他成为见证人，到上耶路撒冷、全犹太、撒玛利亚，成为他的 直到地极，成为他为他做证人。这是一个每个基督徒必然要做的事，因为他把圣神充满我们，就是为了要成为他的见证。我们今天的主题，等候并催促天主日子的来临。有一个日子叫天主的日子，不管你等不等待他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他就要来，因为这是经上的，主耶稣要第二次的来临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。这决定我们是往天堂只有两个地方去，当我们离开了，要不然就下地狱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经上这么说的。所以这次的主题，如果你没准备好，确实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可是放心，是主，不要怕，因为是他带领我们，他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什么也不缺乏。他会带领我们，他会帮助我们，他会赐力量给我们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乃是我们能信他。信的人就有奇迹相随，这也是经上的话。所以等待，刚刚苏大哥，等待就是一个很深深的期望，在那里警醒，在那里守望瞭望。这是我们的被呼召叫的一个目的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是很有福气的，因为很多先知讲到，经上讲的主就要再来了，日子很近了，我们却可以亲身在这个时代看到主再来，那是好大的盼望。所以还要催促，所谓催促，你不但自己要准备好，还要遵循他的话，还要行出来。我们看一下马窦福音二十章那边讲到了，有一个大使命，就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升天，第二十八章的十八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也就是对门徒说，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要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。这是主的升天时候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就是要传福音。为什么要传福音？因为我们下面讲的，如果我们这样做，他就天天与我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这是他的应许。在马窦福音二十章前面，哦，对不起，这是马窦福音的二十八章。二十四章大使命是他所定规的，因为我们看一下马窦福音第二十四章那边讲到有一个原因。二十四章是十四节，天国的福音必先在全世界宣讲给万民作证，然后结局才会来到。所以福音必须要传遍全世界，给万民作证，那个日子就来到。所以我们要催促，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，这是主定规的，要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，因父及子及圣神给他们施洗，教训他们主对我们的教导。所以我们真是有一位好的神，他让我们走在他的正义的坦途，因他的名号的缘由。其实主的话真的很多，但是因为时间限制，我再讲一段经文。在厄泽克亚先知书第三十四章，这也是主的应许。第十五节，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，亲自使他们卧下，无主上主的断语，失落的我要寻找，迷路的 我要领回，受伤的我要包扎，病弱的我要疗养，肥胖和强壮的我要看守，我要按正义牧放他们。这边讲到有七个主要，主我要我要，就是主要，他多么的迫切，对于迷上失上的、走迷路的、受伤的、心灵破碎的，受伤的当然是我们都有受伤的经验，灵魂体，他要医治我们，他要缠裹我们的受伤，他要加给我们力量。我们只要信他，来到他跟前，他要亲自牧放我们，喂养我们，用他的话，让我们可以躺卧。什么叫躺卧？就可以安息在他的怀里，安息在他的祝福中。就像我们现在聚在一起，我们安息的来领受主要给我们的话，来到这里就放心，不要在这段时间就把它献给主，对我们有莫大的好处。我们专心的来听他的话，来领受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所要的祝福，给的恩典，因为他知道众人的需要。你们信吗？你们信吗？你们信吗？信的人就必得着。感谢主，主做样样都好，把一切的荣耀归于主。我就把时间交还给苏大哥。
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们再一次鼓掌，谢谢秦中弟兄的美好见证。当我们的生命只要跟耶稣基督一碰撞，我们有死的生命就活过来。在伯多禄前书第二章那里提到，主是何等何等的甘饴，他是何等何等的甜美。我们一碰到他，他是活死，我们就活过来，也成为活死。石头是稳健的，我们过去的不稳定，摇摇摆摆，似而又非的生命，就变成了在基督内稳固的生命，我们就活过来了。这一个活过来的生命，一切的好就从此开始。有一位爱主的姐妹，她曾经也辛苦过，在她没有想到的情况下，有别人跟她说，在休斯顿这里有主的筵席，你去吧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她就这样的在2009年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就在这里她碰到了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神磐石主耶稣，他的生命就活过来。这离开这里的时候是满心喜悦的，主把他带到他的家，主与他同在，他的生命就不断的不断的在主的爱内日益更新。他也曾经带他的母亲，母亲很辛苦，很远到达我在圣何西的家，他的妈妈就在十月在费城的讲习会中，他又带着他的妈妈去，他的妈妈好喜乐，就是主的作为。这一位爱主的姐妹，她知道是主的召叫，距离不是问题，她是坐飞机的，因为有主这一段距离，这一段行走，与主同行，生命多么多么美好。他喜悦的蒙主的召叫来到这里，他也经历到在转机的时候碰到风暴，所以他的飞机延误了，好像等候了六七个小时在机场。他发简讯给我说，没问题没问题，主与我同在，很喜乐。就在半夜他才到达休斯顿，还是很喜乐，看到他就想到主的恩典。2009年在这里他尝到了主的甘饴，他要来这里还他对主的誓愿，为主作证。他就是陈燕兰姐妹 我们鼓掌欢迎燕南姐妹来为主作证。
很感恩，下个礼拜就是 Thanksgiving， 那我在这里呢，想到2019年来这里，心中充满了感恩，非常谢谢主办方，当时冯静大哥还有丽丽姐还有玉华姐，他们真的满怀的爱心招待我这个外来客。这次在这个风中传来的讲习会中，我碰到了生命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主。今天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他何等的神奇，何等的慈悲和伟大。第一件要分享的是，主是我生命的光，他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。我是从小离奇的教友，但是在我长大以后呢，我就离开了这位拣选我的主。在2018年的中间呢，我追求我的梦想，跟世人怎么梦想，我也怎么梦想。在2018年的时候呢，有一段时间呢，我常常做噩梦，就是在深山中，我不断的往前奔跑，我总觉得后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追赶着我。这样子的噩梦呢，一天又一天的在做呢，让我白天呢变得非常的恍惚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我就是到了很非常的辛苦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又这样子做梦的时候，就觉得我拼着命往前奔跑，我一直往前跑，然后我就一直跑，一直跑，后面有拼命，有什么在追赶的我不知道，不敢往后看。我一直跑的时候，再往前一步就是万丈的深渊。就在那当下的时候，我醒来了，噩梦中醒来。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呼吸非常的紧促，我的心跳很快，所以我当下我就跪在了耶稣圣形像前，说呼求耶稣救我。这位慈悲的主真的怜悯了我，他真的拯救了我。我在急难中向他呼求，他怜悯了我。我跪在那里不知道多久，但是那个耶稣圣形像那个发光了，那发光的时候当下非常非常的亮，那个光比太阳光还亮，但是却非常的温暖。当光亮的时候，那个圣形像发光的时候，我们都这耶稣圣形像就是跟圣母像并排的，我以前老师的那种，我不敢看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个罪人。当我再抬头看见的时候，耶稣那个温暖的那个眼睛非常的温暖，他看着我，然后不多久这个光就消失了。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，我整个人，我的灵里面非常非常的轻快。当时我住纽约，第二天我走到纽约的八大道，人来人往的街道上面，我的灵非常非常的轻快，那个轻快可以让我当下就死亡，我都不害怕。这位神怜悯了我，我也神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因为他是光，他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。就像路加福音8:12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，必有生命的光，这光进入我的生命中。很感恩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做那噩梦。第二件事情，我来到了讲习会，在讲习会中我得到了恩典非常非常的多，其中有一件就是主握住了我的手。我有主的经历，但是没有主的真理，我当时一本圣经都没有，不认识这位神。但是神非常的神奇，把我招待到这里来。就是在这样子的讲习会中，我非常的感动，我碰到了这位活的天主。我当下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印象中很深刻，我坐在前面几排，那赞美的时候说高举双手，我也高举双手，我的眼泪就这样子一直流一直流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觉得很感动，那种很深的那种被爱就一直包围着我。但主办方很厚以厚问待我这个外来客，因为他帮我安排在饭前祈祷的时候呢，他帮我安排在苏老师的旁边。当时大家是听 手拉手做饭前祈祷，我还记得洪金大哥。当下苏老师握着我的手，非常神奇的是什么呢？我看到的不是苏老师的手，我看到了主耶稣的手，我看到了主耶稣的手。当时我没有跟周围的人讲，但是呢，那天晚上呢，我就跟苏大哥讲，我很兴奋的来到他的门口，我跟他说，我说苏老师，你当时握住我的手，说这双手竟然成了耶稣的手。苏老师听完以后呢，就很温和的说，哦，感谢主，天主祝福你。哎，我在想，他没有很像我这样子的经验哈，因为我是非常非常惊讶的，非常惊喜的。当时从里约来的一个侍奉主的仆人呢，告诉我说，我那天我一整个晚上，我满脸发光。我想我只是太兴奋了，就是我满脸通红，我想是这样子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非常非常的感恩。在这几年里面呢，我想到了，当我在难处中的时候，在我低谷的时候，我想起了这双手，这双曾经握住过我的手，它是昔在的、今在的，永不舍弃我的手，永不舍弃我的主，他没有放弃过。因此我对他满怀盼望，不管我是多么的软弱，不管我在 这段过程当中走过来是多么的软弱，我都想起了这双手，他曾经握住过我，主的手握住过我。就像圣言里面说的，圣言73篇23、24、22开始，原来是我愚昧毫无理性，在你的面前既然好像畜生，但以后我要常与你同住，你已经握住了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圣训来引导我，最后引我进入你的荣耀。感谢赞美主，非常的感恩。第三件事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得到了主的这么多恩典，我是不是都很好了？没有，接下来就被主责备了。蒋师傅回来呢，心非常非常的火热，开始呢听圣经、看圣经，常常的去教会望频率的弥撒，经常在车上听苏老师的蒋师傅 CD， 也看到人呢，也有好像心也火热，有个人讲耶稣，讲耶稣是可等的好。就算有一天在听 CD 的时候呢，主的话就进来了，是在末书录3章1到3节。你给萨尔迪的教会的天使写，那持有天主的七神和七颗星的这样说，我知道你的作为，也知道你有生活之谜，其实你是死的，你该警醒兼顾其余将要死的人，因为我没有发现你的作为在我天主面前是奇蠢的，所以你应回想当初你是怎样接受，是怎样听了天主的道，你该遵守又该悔改，假如你不警醒，我必像盗贼一样来临，你也不知道我可死离与你。主给我这么多句话，我听到让我非常非常难过的是，他对我说，你有生活之名，其实你是死的。我不理解为什么主这样子的好像跟我下了判决书。主耶稣，我不是爱你的吗？我不是经常常常去教会望弥撒吗？我也读圣经啊，我好像也做了蛮多事啊，都在我的自以为意当中，我觉得我自己过得还不错，我觉得蛮好的基督徒啊。 这些都是表，但后来的时候我才明白，这些都是，这不是主要的，这是表面的虔诚。因为主跟我讲话了，我在非常的伤心当中，我跟主认罪，我跟他悔改，感谢赞美这位主。真的，我到后来才发现，为什么主这样子跟我讲？因为我当时我还依然我向往这个世界上面的虚荣，人要的我也想要，那世人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也想要什么。那并且我有很多的自我为中心，很多的自我在里面，就是主要的好，主给我的好我要，但主要我的牺牲，要我做的服从， 我做不到，所以主被主责备了。感谢赞美主，被主责备以后，主就2019年，主就在我的家中做他那个震动的事，在我的家中。不久以后，2020年新冠疫情的发生，疫情发生了，当时人心惶惶。我在2020年的4月份加入了苏老师的Zoom查经班，后来呢，不断有查经班，还有因他而活，还有每周的祷告，还有听古福音，非常非常的丰富。我就这样子从2020年的4月到现在，我常常的这样子参加，常常常常的听的都是主耶稣，想的听多了就想，想着想着就在那边慢慢慢慢的，我发现我不再忧愁，我不再一样，我的心中有了主，就很多的盼望，哪怕在又就不断的，因为看多了，生命就被他改变了。2021年2月份，苏大哥被铁门砸伤，砸成重伤，身上有多处的骨折，他后来奇迹般的好了。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呢？因为苏老师的被铁门砸伤，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很深刻。我当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开始传扬主的福音。早在很多年以前，在2013年的时候，我的朋友 Debbie 呢，他在我的小店里面放了很多的那种绿润食粮一碟。我在想啊，我是基督徒，那放就放啊、放在那边也挺好的。但是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就让他放的，有客人来就拿去，我并没有自己格外的做多什么。但是在苏大哥在被铁门斩伤以后，苏大哥很经常宣传天国的福音，末后的日子近了，我们要警醒，要悔改，要传扬主的福音。当时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那个医院的那个利润食粮，从一个季度的100本到200本到500本，到现在有700本，这是一个季度的。我这样子在小店里面，有客人来的，我就把一个小本子放进去，问他要不要。那过了，那不只是这个 这个叫英文是 our daily bread， 我想你们可能有些人看过，他中文是绿叶食粮。那除了这个呢，还有一个加拿大的老人，一个非常的爱主的一个老人，他也把他的福音的一个信仰的本子呢，也放在我的小店里面，但是叫跟随耶稣与主同行两种小册。那后来呢，又加了一个叫胡闯的单子，在田牧师那边的，是你批准了吗？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加了，我就觉得主。然后有一天呢，我就每天都这样子的，每天有一段时间，有几天我就在想，主啊，他们需要吗？有一些人可能不需要这些，有一些人他们是基督徒了，可能不需要这些。当我这样子在提问主的时候，就在上几个礼拜的时候呢，一位熟悉的客人进来了，他平常都是面带笑容，可是他那一天呢却面带忧愁，好像还哭过。那我就跟他说，你都好吗？就这样子问候。他说他说很好。然后我说，我要不要把一个小册子给你呀、啊、我们信耶稣，耶稣很好，耶稣会帮助我们，用很简单的英文跟他沟通。他既然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他对我说了一句话，你应该向人传主耶稣。我非常的惊奇，因为客人通常不会跟我讲这样子的话，通常 order 拿了就走了。我就知道主在借着这个客人呢跟我讲，孩子，你要做，要做父的事。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亲爱的主耶稣。最后一件跟大家分享的，我听到了一首歌。前几年在看末世录的时候，末后青年的时候，就看到，我们都看到末后青年灾难一场又一场的灾难，心中就很害怕哈。但是呢，我就这样子经常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，就这样子经常很经常的上线听，哎，我发现我不害怕，我不但不害怕，我反而满心的盼望的主耶稣基督的快来。但是呢，就在前一段时，就在这个月， 我也想到了幕后青年的后三年半，我就在想啊，主啊，你可不可以给我启示，可不可以让我知道做幕后的三年半会是什么样子的。主没有回应我的祷告啊？有，主真的回应了我的祷告。主是怎么回应的？就在上周四，我孩子上周四的时候，我孩子上五年级，他那天呢是上半天呢回来，他就去地下室，就去跑步机上呢走路的时候，他就在听一首歌，是什么歌呢？因为他一直重复了多久呢？他一直唱了同样的一首歌，唱了将近45分钟，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。他再唱一首歌叫 Jesus is coming back soon， 他唱了40分钟。我在上面我听得很清楚，他不断的重复的在唱。那我心中我是个很容易对的人，或许这只是凑巧，他只是刚好碰到了这一首歌，他就拿出来唱了。可是第二天呢，礼拜五，就是上周五的时候，他又是上半天课，因为那两天刚好是 Parent Teachers Conference， 家长会，所以他又在那里，又在跑步机上，又唱了将近半个小时，同样的一首歌。这个歌词呢是这样子的，耶稣很快会来，耶稣很快会来，我在我的骨头都能够感觉得到，这个日子很近了，告诉世人，他们要知道耶稣快要来了，在我的灵魂里面我能够感觉得到，君王要带我们回家，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个时辰这个日子，但我们仍然要说，告诉世界耶稣也快来了。这首歌呢是与两位年轻的歌手写的，叫 Forrest Frank and Josiah Quinn， 在网站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是10月3号2025年第一次发行的，叫 Jesus is coming back soon， 耶稣会很快回来。愿圣神和新娘都说，主耶稣，愿你快来，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尊威权柄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和天主圣神，阿利路亚，赞美主。
让我们再一次鼓掌，谢谢燕兰姐妹的见证。不论你愿不愿意，我们已经到这幕后最高潮、最重要幕后的时期，就是耶稣基督要在云彩中光荣的降临，要把准备好的他的心腹、他的新娘提到云彩中与他相会，就像那明智的五个童女要跟他一起进入羔羊的婚宴，这一个时期非常非常近了。我们若知晓，我们就会很好的准备；我们若不把它当一回事，这时候很快就过去了。主不愿意人丧亡，他给我们机会，并不是说十童女五个进入婚宴，五个在门外，主说我不认识你们，并不是说50%的会得救，50%的会上网，主的心是100%，他愿意每一个人都听他的话，准备自己的生命，就是我们要慎重醒悟祈祷，尤其要激发爱德，爱人，爱满全了天主对我们一切的诫命。而这一个爱，当你爱人的时候，你就愿意他好，当你知道什么是对他最好的，你就会给他最好的。我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，就愿意把最好的食物给自己的儿女们，让他们享受。我们知道了最好的，我们愿意 让别人也得着。主耶稣把最好的给我们，我们得到他的生命，他也派遣我们把这生命传给更多的人。让我们翻到马窦福音的24章第14节，天国的福音必要先在全世界宣讲，给万民作证，然后结局才会来到。就是这一个结局快要到了，那么所有醒悟的都醒悟起来，要向万民传播天国的福音。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？就是有能力的福音。主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，是带着天国的威能，使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赖病人得洁净，受压制的人得释放，让需要得安慰的人得安慰。那是主的心，会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异事，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，他就真实的发生。我们会跟随我们的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，奇迹就不断的发生，不断的发生。天国的福音不是只是一个空洞的虚幻的道理，而是有属灵的实质，就是有天国的味道。罗马书第14章，天国天主的国就在于义德，我们跟他恢复了好的关系，义人的关系。这关系好，就是因信德而生活，活在对他的信心中，建立起我们跟他的话有一个亲身的认识。信心就是把听到主的话当作话，变成我们生命的部分，我们生命就好了，就是他的义人。天国就在于义德，在于平安，我们有很深的平安，再也不是恐惧的到处跑，而是主的平安充满在我们的心中。会有更多在这一个世界里很多可怕的事发生，但是主的平安要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。天主的国在于在圣神的喜乐里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喜乐，愿意喜乐的把天国的福音传给需要的人，是带着能力的。我曾经受了很重的伤，脊骨两个地方骨折，盆骨5个地方骨折，才90几天完全恢复。这是主神奇的手，特别是在那一段日子里，觉得主在整理我的生命，非常非常的感恩。主做的是真实的，超乎我们想象的好。那么我们要去传天国的福音，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天国的福音，信的人有奇迹跟随着他们。那是马古福音第16章，说新语言，手按病人身上就得痊愈，手拿毒蛇，生活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不受害，因他的名驱赶魔鬼，这一些足以信他的人同工，使得一切的美好事情发生。你们要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为这些信的人施洗。看，我天天与你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他要我们看到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当你会遵行他的诫命传天国的福音时，你就会惊艳到很多很多神奇美好的事。你可以不做，可是很多人醒悟起来在做了，很多人不知道的，他们醒悟起来开始在做，好多好多的奇迹。我上次到中国，我在我们家天国福音讲论主做的事，时间都不够讲，1个多小时，有很多很多奇妙的事情。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，主给的恩惠是更加的丰盛，那么谁能够被他所用传播天国的福音呢？就是你我我们。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，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， 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，那么别人听到了见证，相信的也经验也作证。感谢主，主所说的，他说我所做的信我的人都要做，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主喜欢我们做他的事，主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，带着天国的威能，带着天国的平安喜乐，带着天国我们跟阿爸父恢复了关系。他要我们也做这样的事，把我们在主前学习的教训别人。这就是说，我们一面在主前领受学习，一面把学习的告诉别人，大家一起来遵行。我就是这样做，我们就是这样做，主的仆人就是这样做。那么主就喜欢，当一群人喜欢要承受的时候，他给的格外丰盛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。我们醒悟过来，那最好的远超乎我们过去生命的好，就是在他天国的威能里经验到天国在我们中，天国在我们里面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。